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基督教伦理学课程，今天是第30课。张老师将要讲的是人格伦理观，要谈到卫生及仪容。亲爱的朋友，谈到卫生与仪容，我不禁会想到健康、清洁、整齐等等。而当我们在研读神学的同时，也就是学习让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单是外在的保持了清洁还不够，重要的还是让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所发出的功效，好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更甘美、更和善、更真诚、更与人有益的人生。内心的环保是最重要的。来，我们听张老师讲人格伦理观，谈卫生及仪容。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现在我跟大家继续讲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是第30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人格伦理观第二，卫生及仪容。卫生及仪容啊，仪容啊，自从我上一次讲啊人格伦理观，我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东西虽然好像不是罪恶，但是其实呢就是常常在那里损害我们的人格，那个也是伦理学的里面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做一些事情啊、讲一些话啊、让我们啊、卑贱化，应该是提高我们的人格，让我们尊贵化。今天在这个第二课里面，第二次的人格伦理观里面，我们特别讲卫生与仪容。这个卫生啊，个人的卫生与个人的仪容啊，就是仪容就是我们的外表啊，虽然听起来好像与道德没有关系，不如偷啊、骗啊、奸啊等等那些明显的罪啊，但是这东西呢其实呢却是严重的损害我们的人格的。你想一想，一个蓬头散发啊、衣冠不整的人，又怎么能够叫别人尊重他的人格呢？你就算你说你的灵命多么高，但是你常常又不洗脸又不梳头啊，就是满身都是一口味道的，你怎么样能够叫人相信你真是一个尊贵的有神的形象的人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常常在电视上啊，看到北京啊、上海啊那些人民的生活等等。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啊，生活提高了很多，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很多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有一个国家啊，就是俄罗斯，以前叫苏联啊。那么俄罗斯以前比中国好的，但是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很多人去过俄罗斯又去过中国，都说俄罗斯不如中国。你看就拿吃这方面来说了，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到过俄罗斯去旅行，他们说 俄罗斯这个商店里面没有东西买啊，没有什么东西吃，买吃的东西，买面包也要排队，排一个很长的队啊。现在俄罗斯的人民生活真是不如中国了啊，特别是城市与城市相比，他们不如中国啊。那么，但是我留意有一个问题，起码我在电视上看到，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说俄罗斯比中国穷啊，但是呢，在电视上所看到人民的外表呢，你发现俄罗斯的人呢，比一个中国人呢，看起来比较整齐。比较美观，比较卫生，比较漂亮啊。你这是我很老实的话了，你看一个中国人呢，你发现特别是个男人啊，发现他头发没有梳好，他的胡子没有夸好，等等，他讲话也好，他整个人的仪容啊，他的外表啊，不如一个俄罗斯人看起来那么美观的。那么为了解决我这个好奇啊，我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他常常到中国大陆来，他也常常到俄罗斯啊。那么他也说，他说，哎，俄罗斯没有那么不如中国那么好啊，中国现在好多了啊，吃的穿的比他们好多了啊。那么我就跟他提出这个问题来，我说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发现一个中国人还不如一个俄罗斯人那么美观呢？你知道这个美国人怎么说呢？他说，哎，中国人嘛，他说从来都是不注重仪表的，这是他的回答啊，他就不再评论下去。那美国人呢，其实他们是可以说是很有礼貌的，他们不会在我们中国人面前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在这大大的批评一番，不会的。但是他就做了这么一个短短的评价，他说你要知道啦，中国人从来都是不注重仪表的。那换句话讲，他也同意啊，我的观察啊。那我就在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比俄罗斯进步啊，我们的经济比他们繁荣，但是我们的人民不如他们这个外表看起来那么好看呢啊，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疑问呢。好了啊，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讲这个问题，就是人格伦理观的第二次讲，就是卫生与仪容。我看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不是太注重我们个人的卫生，也不太注重我们的仪容啊，就是我们的仪表啊，我们的外表啊。其实一个人呢的尊贵啊，建立在什么身上呢？就是建立在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事实上啊。因为神是尊贵的，人既然有神的形象，所以呢，人也应该是尊贵的，就算外面看起来呀，也应该是尊贵的。不过讲到这一点呢，我相信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困难，因为圣经对一个人的外表啊，好像有一些矛盾的说法啊。今天我们就分三方面来讨论圣经对人的外表的看法啊。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圣经好像不注重外表啊。我们今天要翻要看几段圣经啊。第一段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16章我们翻到那里啊，就是讲了大卫的那一段，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啊。那么当时呢这个神就派撒母耳去怎么呢，去拣选大卫啊，做王啊。那么在第七节那里呢耶和华就这样说，16章第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神不看外貌啊，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么这样讲是不是跟我刚才所讲的有一些矛盾呢？啊，我们等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发现耶稣啊，也是很反对法利赛人他们虚有其表啊，可以这样说啊。我们特别是马太福音第23章那里啊，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3章23节开始到28节，你看 在这里前面呢，耶稣已经严厉的指责法利赛人一些假冒为善的行为啊。23节呢，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等等献上十分之一啊。那么这是外面的工作啊，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反倒不行了啊。”好，我们再看2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啊，你看这个就是外面的干净了啊，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啊。我们再看27节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你看这里不是耶稣正在反对外面吗？外貌吗？外面漂亮，外面干净有什么用呢？最要紧是里面公义，里面干净啊，是不是 啊？甚至有一次呢，当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10节那里开始的。第10节，那么耶稣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就说法利赛人说他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耶稣说这个不能污秽人的啊，那个手不干净不能真正污秽人的，反正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啊，才真正能够污秽人。这是第18节那里说的，唯独出口的，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等等啊。好，那么这是耶稣的看法啊，就是说不洗手不要紧啊啊最要紧是里面的那个道德最要紧了啊。在以赛亚书当预言这个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啊，怎么样说耶稣啊？大家记不记得以赛亚书53章第2节那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你看这里也讲耶稣啊，这个他就是耶稣没有加行美容，就是耶稣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人啊，很英俊的人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保罗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2章啊，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9节啊，翻到那里啊，这里是保罗他对一些妇女在外面的装饰方面一个评语啊，提摩太前书2章第9节啊，好了。这里这样说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啊。你看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女人不要，好像说就是说女人不要打扮啊，女人要有好行为就是那就最重要了啊。好，我们再看雅各书啊，雅各书就是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雅各书的第2章第2到第8节，那里雅各也好像对华美的衣服啊没有什么好感啊。第2章2节，他说：“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怎么样啊？”第3节就说：“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啊，请他坐在好位上啊。”第4节就说：“这不是你们偏待人吗？”我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个第6节那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里好像说就是穿华美衣服的有钱人呢，他们都不是好人，他们是欺压你们的啊，就是雅各好像也是对穿华美衣服的人没有什么好感啊。连箴言31章那里讲到啊，我们最后箴言最后一章了啊，31章那里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最后那里31章30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你看这里也说明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啊。好，那么我们看了这一大段圣经呢，就是圣经好像不注重一个人的外表啊。那么我们第二个阶段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圣经又好像很注重美哦，很注重美感哦，就是外面的眼中看来的美感，不光是道德上的美啊，很注重美感。第一方面呢，就是第一段圣经要看的，就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创造了一天，他就看这个东西，他说看起来都甚好，都很好啊。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神六天创造了之后，他怎么样呢？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他看着很甚好，就是看起来很美，很美观的意思啊。在伊甸园那里啊，第二章的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九节那里就这样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你看这里神故意造一些树可以悦人的眼目，是漂亮的啊，就是说神是很注重美的，美感的啊。那么就算在诗篇那里啊，诗篇第八篇啊，我们翻开诗篇第八篇第一节，那里第一句就这样说啊，我看我还没有翻到啊，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你看诗人大卫在这里头一句就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没有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善，何其伟大，他说何其美，就是诗人也欣赏神的名是非常的美的。而且呢，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圣经对于这个美这个字啊，往往用荣耀这两个字来代替的啊。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荣耀就是说众人一看就知道是美，大家公认的是美。一般的美的就是说我看这个人漂亮，你看这个人不是太漂亮，好像很主观的。但是荣耀呢，就是一显出来的，各个人一看都公认的说这个是很美的，这个东西很美啊。所以你看神就是很荣耀的，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 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多次以正面的语气提到容貌俊美的人呢 我们看看出埃及记就是这个摩西出生的时候啊，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我们记得有一个人呢生了一个孩子了。第二章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你看摩西小的时候就很俊美，圣经特别提到摩西小的时候是很俊美的，所以他妈妈把他藏了三个月，没有把他弄死啊。还有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啊，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好，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那里怎么说呢？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就是叫了大卫来。他面色红，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高他。”那么撒母耳就高这个大卫为王了你看大卫就是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的。那么你说神不看重人的外貌，为什么神在这里又看重大卫是容貌俊美呢？这种例子还很多了创世纪我再举个例子我恐怕大家忽略了。创世纪24章16节就是讲到这个利伯家16节就是亚伯拉罕替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的时候24章的第16节，那里怎么说呢？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这个就是利伯家，将来就是以撒的妻子这个还有就是以斯帖记那么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了，以斯帖呢是谁呢？是后来是个犹太人，但是他很美呀。后来做了皇后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七节 我们看看啊，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啊。那么后来以斯帖为犹太人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了啊。最后我们请大家看约伯记啊，约伯记就是诗篇啊前面的一卷书，约伯记最后那里，约伯记的42章15节啊，当这个神把约伯一切的财产都恢复了之后，他怎么样？他还赐给他7个儿子3个女儿，他以前的都死了啊。约伯记42章15节讲了他的女儿啊，3个女儿，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做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啊。那个圣经提说这个约伯的3个女儿这样美貌呢，就是全地最美丽的、最漂亮的就是这3个。圣经提这件事的时候是一个祝福吧，不是一个咒诅啊，不是一个就是说就是没有评论的，这个语气是一个这是约伯的神给约伯的祝福啊。好了啊，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假如看立位记与生命记啊，我们看呢，圣经是很注重外面的干净、外面的美的啊。特别是这个立位记11章到15章啊，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读了，我们只要翻开就稍微看一看立位记11章到15章啊。你看这里啊，圣经用很大的篇幅讲到什么东西是不干净的不要吃，什么东西是干净的才可以吃。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呢，神在那个时候吩咐他们不要吃什么什么东西呢，都是有卫生的标准的，有卫生的理由的。那么今天我们懂得这个了，科学比较发达了，我们这个好比说猪肉啊，以前的人是不吃的，我们把它煮的比较熟一点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不需要有这个忌讳啊。但是你发现神在当时就很注重什么东西是干净，什么东西是不干净的啊。我们除了立位记之外呢，我们再翻到生命记啊，那里也很有趣的一段圣经啊，生命记23章也是提到什么干净什么不干净啊。我们特别读生命记23章第9节开始啊，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看这里说是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晚上偶然梦遗不干净啊，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你看这个梦遗也是不干净的啊，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啊等等啊。你看十二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这个字我查过字典，读个敲啊。你出营外便尿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你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厕所呀，就是说这个厕所也要在营外啊，还要便后呢，还要用铲，用这个一把铲呢、啊、把铲一些土来把它掩盖。你看这就是卫生啊，就是卫生。所以你说神不注重外面的干净、外面的美貌吗？又好像不对，神也很注重啊。那么到底圣经是注重外表还是不注重外表呢？啊，我们现在要看第三方面了。这两方面的矛盾呢、啊，其实是统一的，是没有真正的矛盾的。假如我们看清楚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就发现了，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并没有反对整齐美观的本身，这个很重要啊。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重外面不重里面，有外没有内，虚有其表，有形没有质的表现，好像法利赛人光是注重外面。耶稣其实并不反对外面的干净，他就说你先要有里面的干净，才要有外面的干净啊。假如耶稣保罗真是反对那些外表啊美观的干净，那全部生命记啊立位记那些东西都要取消了啊。不是的，圣经并不赞成蓬头垢面啊那种有损仪容的表现啊。所以呢，就是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十五章那里圣经把外面的肮脏和道德的肮脏是连在一起的讲的，这个很重要。我们特别看这个利未记十五章利未记十五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利未记十一到十五章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看完。我们看了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开始那一段，我们就发现呢，外面的肮脏与里面的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这个道德的肮脏与这个卫生的肮脏是连在一起的，在神看来是一贯的好，利未记十五章二十八节，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划七天，然后才为干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钩，就是两只撮格，到会幕门口给祭司注意祭司要献一只回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肉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看，女人的漏症，但是要赎罪的吧，这是一件罪吧你看，就是连在一起讲的我们一直就是了神一方面呢其实你看利未记你看常常是这样子的外面的干净跟里面的干净是一道的，外面的肮脏跟里面的肮脏也是有关系的神一方面呢不看外貌呢，但是神又拣选容貌俊美的大卫这个我们再要看一遍了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那里在同一段圣经里面出现的同一段圣经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那十六章呢，耶稣在第七节呢，耶稣就不是这个耶和华呢，就对这个撒母耳说了，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后来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再读下去呢读到十二节呢，他就说这个大卫面色红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就说就是他了。你看从这段圣经来看呢，你到底神是看外貌还是不看外貌呢这就证明是什么呢？神所谓不看外貌的，就是说人所看的外貌是什么？是身材高大，好说好，就是说你高大，你能够打呀我就选你做皇帝，不是的换句话讲，一个人假如他真是内心有道德的时候，他会在他的外貌也表现出来的一个善良的人，他的面貌也看起来也很善良的。所以我常常有这个经验我常常听见有人说，他说基督徒有个样子的，真的，我自己在街上往往约了一个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在街上一看见了，他就说一看见就知道是你了。我也说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常常有这种经验我这种经验其实是相当的深刻的一个经验换句话讲，你里面有那个善良的时候呢，你外面的表情也能够显明出来，外面的那个笑容比较真的，那个人比较单纯，比较良善比较可爱。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就是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之后因为他的忧虑减少了，他的笑容多了他的善良多了加增了，他的诚实，他也比以前没有那么狡猾了，诚实了，所以这个人看起来也漂亮了，他也乐观了我们假如再看这个就是箴言箴言31章那里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那段也很有趣的箴言31章最后那里三十节，不是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吗？但是你看看这个女人她怎么样她在21节那里，31章21节，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你看她为自己不是为别人22节，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你看你说这个女人她一方面圣经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啊，当然他不是注重那个，但是呢他自己的仪表呢，他也打理自己的外貌的，他穿的衣服是很好的衣服，细麻紫色布是高贵的啊。换句话讲啊，一个基督徒呢不应该呢就过分的追求外面的美。我不赞成一些基督徒的女人过分的打扮啊，浓妆艳抹呀啊，也不赞成一些基督徒啊过分的夸张，过分的铺张，要结婚的时候哎呀请一大堆人呢，不必要的过分的花钱啊等等啊，也不赞成一些基督徒啊就是奇装异服的啊这样子。但是呢一个基督徒总要怎么样，在外面让人家看起来有笑容，尊贵自然大方干净喜乐有爱心啊，这种表现始终我们是要注重的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买太贵的衣服啊，一两件好衣服也可能就够了，看你的经济条件啊。我在这里建议基督徒啊，头发要梳好啊，胡子要夸啊，这个指甲要剪，不要把它弄得很黑啊，不要随地吐痰啊，讲话的时候不要常常讲一些低级的笑话。有一次我去我们一般牧师啊教牧同工去旅行，但是那个导游啊在这个巴士上替我们讲这笑话呀，哎呀全部都是很低级的笑话。特别怎么样呢，有些人很喜欢呢、啊、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了，有些人很喜欢拿这个厕所来与厕所有关系的那些东西来讲笑话啊，其实我们感觉一点都不好笑，讲到一个人怎么样放屁啊等等那些我都不想再谈了啊，那是低级啊。其实我们的国家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厕所要改善啊，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是一个真事的。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那么他看见那个旅馆那个厕所很不干净啊，他说在我们美国呀连厕所都是铺地毯的呢，那么那个就是那个伺候的那个中国人就说一听就知道是说谎话了。哎，但是有一天这个中国人呢他竟然有机会到美国去了，他看到美国的厕所他才知道，哎呀原来是真的，原来人家的厕所也弄得那么美观呢、啊。这是一种厕所的文化了，当然要与你的经济条件配合的，但是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之下，好比我刚才说开头说中国人与俄罗斯人，我们的经济条件比他们更好，但是我们在外面呢就没有人家那么美观了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在我们中国在好几年前呢，应该是80年代了啊，曾经有所谓官方就宣传这个五讲四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是五讲四美呢，就是讲五样东西。第一个讲什么，讲文明，我很同意，讲卫生啊，讲道德，讲礼貌，讲秩序啊，就是要排队啊，不要乱来啊，我很同意这五讲，讲文明，讲卫生，讲道德，讲礼貌，讲秩序。四美是什么呢，就是行为美啊，这个是道德的问题了啊，心灵美啊，这个我也很赞成啊，语言美啊，就是不要出言秽语的，环境美啊，就算这个厕所也要美啊，环境美啊，就是我很同意啊，虽然今天可能已经比较不讲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凡是国家推的东西我们都不当我们都不支持，其实这种态度也不应该，应该很客观的，就是说到底这个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我就感觉到很有道理啊，这是卫生，这是仪容，这是与一个人的尊贵有关系的啊，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行为美，心灵美，语言美啊，环境美啊。那么我还加上一样了，不是四美啊，五讲四美，五讲五美啊啊，还有什么美呢啊，大家可能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吃饭美。什么叫吃饭美呢，我也讲个经验给大家听。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啊，我家里很穷，但是偶然我也有机会到电影院去看过几块电影。我发现这个电影啊，当他讲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很奇怪，他们吃饭的就吃得很美的，很美观的啊。但是我发现一般人吃饭呢就没有那种美感，我就在那里留意，我说到底有什么分别啊这样子。那么后来呢 过了好多年之后呢，我哥哥的学校里面有一位美国的老师来了，教英文的，有美国的老师。那么这个美国老师就教这些学生们什么呢？是吧？吃饭呢，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闭上嘴巴，不要张开嘴巴。我哥哥就教我们怎样吃饭。哎，真的哦，我说你闭上嘴巴怎么样吃饭呢？他说可以的，你闭上嘴巴，你还可以咬，在那咬动啊。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张开嘴巴的啊，一面吃一面讲话就张开嘴巴。其实外国人他们也讲话，他们怎么样讲话呢？要讲话的时候，他先把那一口饭那只菜咽下去，然后才讲话，这样子的啊。哎，我后来跟这些外国人吃饭，我发现都是那样子的吧啊。这样子你没有把嘴巴张开了，那就比较美观了。为什么呢？当你吃饭，你张开那个嘴巴那个时候，别人都能够看到你嘴巴里面的饭啊、菜啊混在一起啊，你看清楚，好像一个小小的垃圾桶啊，那不是太很美观的一样东西。我后来才留意呢，这是什么回事呢？原来在西方国家，他们小孩子两岁的时候就训练他们吃饭的时候闭上嘴啊，你可以讲话，但是你咽下去才讲话。哎，两岁的时候就训练，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训练，而且我们大人也是张开嘴吃饭的，而且很多人吃的满嘴都是油啊，而且还把这个米饭呐、啊、什么都是还喷出来的啊，所以是没有吃饭美。那我容我在这里加上一句，就是还需要吃饭美啊。好了啊，我刚才讲过啊，是在圣经里面一种公认的绝对的美，圣经称为什么？称为荣耀啊。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基督徒的，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身体是一个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羞辱的身体。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43节记载的，我们要有一个漂亮的，就是各个看起来都很漂亮的啊。我们要进入一个荣耀的天国，荣耀的新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个是启示录21章那里讲到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好的道德、好的灵命，那个是更重要了。但是我希望我们重视那个道德、重视灵命之余，我们也重视我们的人格，提高我们的人格，提高我们的卫生跟我们的仪容。我自己曾经有好几次这样祷告啊，我说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的国家，不光是成为一个繁荣的、富强的、廉洁的、团结的国家，还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成为一个美的民族。哎呀，假如我们中国人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美的民族呢，那这一点呢，我感觉到我们中国就真是进步了。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讲这个人格伦理观的第三讲啊。好，各位弟兄姐妹，再见。
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的人生是神的一个计划。圣经中可以找到各种有关德性的标准，不但有重要明显的原则，也提到了最细微的表现。神的命令，神所应许的福，基督一切的吩咐，和使徒们所写的关于伦理的教训，都在圣经里指示了我们。亲爱的朋友，最能使我们人生圣洁进前的方法，就是努力想要、等候、追求神。心中的圣洁是一切美丽中最美丽的。如果我们愿意神慈爱的吸引力在我们人生的面容上发出光来，使人看见我们，必须我们在里面是有着那属天的美丽。亲爱的朋友，一颗圣洁的心，在适当的时期 会改变了整个的人生。愿主的慈绳爱索牵引你到他爱的国度，并得着那属天的荣耀。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